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和平与争执的抉择。当我们讲到和平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想到一个比较大的图片，就是好像国家与国家没有战争，有和平，这当然是。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和平，那种平缓的气氛，那种友好的气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的思考。走在街头巷尾，或者打开电视机，或者在我们的家庭工作的场所，我们到处能够看见这个争执的存在，甚至呢，国与国之间也有争执，现在不是有一个战争在乌克兰和那个俄罗斯之间进行吗？家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职场上也有各样的冲突，甚至连教会的内部，这个合一也是不容易得来。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会问了，这些冲突到底是它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和平如此的困难，如此的难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说我们到底是选择和平还是选择争执，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平时的生活，也影响到我们的人生。那实际上呢，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顺从自己的私欲呢，还是我们选择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主题，就是和平与争执的选择。我们通过雅各书的12章的经文，我们来理解争斗的源头，还有探索这个和平的道路是如何，也思考我们人生，我们人对其他人的态度。这有幅图画，说的就是一个小孩子，大家看这个图画都知道了，他有一个小玩具，他有一个小汽车，但是他等到他去了他邻居那里，看见他邻居的孩子，比他大一点的孩子玩那种的汽车的时候，他回家他就不干了，他就要去闹。那父母就跟他说了，哎呀，你的年纪还小，那种玩具你玩不了的，你两个手都这么笨，不会操纵的。他就不干，他非要去闹，非要得到这一辆的，高级一点的这个小玩具。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因为他有这种希望得到一些本来他还不需要有的东西，就是他希望那些更多的这样的欲念，引发了这一场他跟他父母的争执。那当然这个是比较低烈度的，比较轻微的。那我们从这里思考，到底这个争执的根源是从哪里来呢？我就把雅各书就分成3段，第一段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争执的源头，就是1到3节。这3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原来我们冲突和斗争是由于我们的私欲引发的，这些冲突的源头来于我们的欲望还有贪婪，当然了，这个孩子目前他的欲望比较高，说贪婪可能还有点过，但是下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例子，说明这些东西的根源来源于我们的欲望还有贪婪。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第1节，大家都念过了，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从哪里来？就从私欲来。而且他说的这个战斗的私欲， 就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私欲啦，它有一个特点，它要不停的战斗的。啊，你就可以用战斗这个词，你就可以帮你想象，原来我们的私欲像什么呢？像一支军队，啊，像一支永不停息斗争的军队啊，他就在里面，他要找一些对象来跟他斗。他找到谁呢？他找到了我们的良知，找到了我们的良心，找到了我们的理性，他就跟他没完啊，他一定要跟他斗。其实我们也未必不知道，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求的，但是我们就忍不住。为什么？因为那支军队他跟你没完啊，他就经常的提醒你，你要得到这个，你要得到那个啊，你要去斗，你要去抢。于是我们内部的那种 struggle 啊，就变成一种外部的征战了啊。所以这就是来到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克制自己，不被自己的私欲主宰，这就决定了我们选择纷争还是选择和平。那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了，在1985年在比利时有一场欧洲杯的决赛，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球队，一个叫做利物浦队，一个叫尤文图斯队，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意大利的。他们之前已经结下了梁子了，结果到了那一年，他们这个欧洲杯决赛他们又相遇了。结果这个比利时当局当时可能在安排这个座位上面可能出了一些纰漏，结果就引发了一场可能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球迷斗殴。斗殴的结果39个人死亡，300多个人受伤。这个利物浦队了被罚7年不许参赛，而那个举办方的那个比利时的那个举办方10年不让再举办这个球赛，就连那个比利时的总统都引咎下台，这么严重啊。你看这里有一些图片，就是当时的一些情形还有那些死伤的一些的情形啊。比较讽刺的就是左上角的这个牌子现在还挂在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可能是那个球场的外面吧，应该是啊，这个利物浦队和尤文图斯队的这个队徽哈，就是 side by side 的放在那里。本来这个球队的这个队徽应该是带来荣誉的，现在放在这里就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见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会引发这些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就是从哪里来了？从白体中战斗的私欲而来。他们总是觉得他们是对的啊，我们的国家的球队一定要赢啊，一定要得冠军。非但如此啊，还有其他的诉求，这个诉求越来越多的时候，而且引发了一些仇恨的时候，于是就出了这么一个惨剧。所以雅各他接着讲，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还是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贪婪、贪恋或者贪婪，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没有办法满足的欲望。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欲望哈，当它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那些欲望或者叫做私欲，它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去追求他，追求一个东西，你得到了，你会发现你得到的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辉煌啊，你会得到，你会马上会有一个升级版的欲望，你会接着他去啊，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这种的欲望就叫做贪婪，就或者叫做私欲。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很痛苦的现实，我们的就是面临一个我们面对我们的欲望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但是呢我们想去追求，好不容易得到，又发现它不是我们要的。于是雅各就说了，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好像总是得不着我想得到的？他说，因为你们不求。什么意思呢？翻译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找错地方了，我们去找的那个地方不对啊，我们要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我们找的那个地方不对，我们在外部找，我们去找那些物质啦、名啦、利啦，这些个人的骄傲啦，去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往那里找，你找错地方了，你一定找不到。就算你找到了，也一定不是你所要的，你也一定会失望的。这是雅各跟我们说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找错了地方，我们应该到神里面找。我们要是到错的地方去找的话呢，我们就一定会迷失在我们的欲望里面。所以我们要到神里面找，意思下一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妄求，哇，这是非常锐利的指责哈。妄求是什么意思啊？就可以理解为出自于私欲的、自私的、自私自利的欲望啊，来追求世俗享乐的这么一些欲望，就叫是妄求。这个求，我们基督徒求的时候哈，是求什么？不要忘记哈，雅各书是写给基督徒看的。当这里说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真正的祷告是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符合神的旨意的。祷告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啊？我们不是每一个星期天我们结束崇拜的时候，我们都念主祷文，是吧？就是那个主祷文，就是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我们应该寻找的地方。我们假如我们所求的出了这一部分啊，不是跟他的国和他的义有关的，那么我们就找错地方了啊。并不一定是说我们找的那个就一定是非常的崇高，一定是不吃人间烟火，不一定哈。我们可以求一些我们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有需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求，但是那部分假如它是符合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我们去求，神不但会满足我们，也是让我们更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假如我们求的是出于私欲，那就是妄求。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征战斗殴的来源于我们的私欲，这是第一点。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点，那如何恢复这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征战斗殴的结果，就是失去了这个跟人美好的关系，就没有了和平哈，就没有了那种美好的关系。如何来恢复这个关系哈？不单是 人跟人的关系，更重要也是人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正确以后，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一定不会好。所以我们恢复这个关系如何来做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看过一个关于在海洋里面自救的这么一个方法啊，或者说你要是在海洋里面忽然间沉了船，你掉在海里，你怎么办啊？你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啊，你怎么办？那很多人呢，因为他心陷绝境嘛，那就要 do something 是吧？啊，我也不管是东还是南还是西还是北，我赶快去游泳啊，我就游到一个地方去。哎，你要这样想的话了，你就快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假如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认看清那个海流，那个海水会有海流的，你就 make sure 你自己在海流里面，然后你尽量的放松，然后让那个海流冲你去哈，让你尽量的节省你的能量啦、水分啦哈这些，希望那个海流能够把你带到岸上去，而不是你乱扑腾啊，你越扑腾你就越快哈。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这就是第二点我要讲的。如果我们需要和平，我们就必须顺服神，依靠神。我们不能只有当我们不能把自己放在神的，只有当我们放在神的掌控之下，我们才有真正的和平。就是我们去到那个海流里面，让他带我们去，就好像我们顺服了神，让他带着我们走。我们不要去想办法做很多 extra 的动作哈，然后去有时候了，我们越这样做反而就不好。顺服神，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哈。那是内心我们有个调整，我们外部自然就会好。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那就是与神为敌的。淫乱这里指的不光是那种夫妻以外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不光是指那种，它有更广泛的含义。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淫乱的时候，它大多数情况下是讲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人跟神，神只有一位，我们应该只爱这一位神，只崇拜这一位神。啊，我听见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啊，有一个先生，有个男的，啊，他家里有个太太，他外面又有一个情人，然后他就跟人家说，他说，我对我太太的爱情和对我情人的爱情都同样的专一啊。我听过这个笑话啊，这个笑话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了。专一就只有一个，你怎么能够同时的专一呢？但是呢，很多时候这岂不是我们的做法吗？我们说我们敬拜这一位神，但是我们又有很多的观念看引进来，让我们追求那种观念被他指引我们去行事为人更高于圣经对我们的指引的时候，我们就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淫乱是讲这个哈。那个后果什么呢？后果很严重哈，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与神为敌了啊！谁想让神成为我们的敌人呢？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了神的仇敌了，因为我们也不知不觉犯了属灵上面的淫乱。下一节， 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妒忌吗？这四章第五节哈，它是问句的形式，它进一步强化了刚才说的观点，就是我们寻求世俗、寻求肉体的愿望的时候了，我们往往就忽略了神的旨意了哈，并不是被神的灵所主宰。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了，作者就问我们，我们这样做难道圣经上说的是突然的吗？那住在我们的灵是让我们去妒忌的吗？不是这样子。下一节，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会突然间提到恩典呢？大家看看第五节啊，就说突然间问我们一个，然后下一句他就提到恩典。为什么提到恩典呢？他是说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虽然我们已经那样做了，做他不喜悦的事情，虽然我们去让我们的私欲随意的控制我们，让我们有时候在灵里面也犯了淫乱的罪，也是让其他的东西来 control 我们的思想，虽然如此，但是神还是很有恩典，他还是继续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也没有马上的把我们怎么样，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搞不好正因为我有这个私欲，我反而我会得到恩典，但是它有个条件，这条件就什么了，就是你要谦卑啊，你要谦卑。因为呢，骄傲的人他就抵挡啊，他这里就说的这个可能是箴言第三章第三十四节，他原文是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爱讥诮人吗？你骄傲吗？你笑别人不行吗？神首先就让你变成一个可笑的对象，神首先就让你从他那里得不到恩典。为什么？因为你不谦卑。神是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啊，虽然我们已经犯了这些的错误，神还是把恩典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如何去取呢？我们首先要自己谦卑。当我们骄傲，觉得我很好，我很不错啊，是你不行，看见的都是别人不行，自己的缺点却没有看到。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就得不到这个恩典啊。所以他说的恩典只给谦卑的人。下一个，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这魔鬼哈，或者说这里说有些写鬼魔哈，他就是我们知道他就是撒旦还有他的跟随者，那固然这就是魔鬼。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哈，甚至还用不着撒旦和他的跟随者亲自来出手，我们的私欲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哈。所以我们是怎么做呢？他这里就说了，你要谦卑啊，刚才说要谦卑啊。如何谦卑？谦卑第一步就是顺服神，就刚才说了，顺服神是 number one。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了，你就对那个引诱啦，那些引诱啦，世俗的追求啦，还有自我中心的坚持了，那些你就把那些看得很淡。而且神有一个应许啊，当你 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讲到逃跑，让我们想起什么？还记得第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讲到那个战斗的私欲的时候，我就用了一支军队哈，我们的内心有一支军队永不停息的在折腾我们哈，这支军队搞得我们很苦啊，如何能对付它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件事，他们扭头就跑，这就是顺服神，顺服到神的面前。这对于魔鬼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私欲来说，对于他们这是致命的武器。我看过一本书哈，我这本书我也给了我们的一些同工看，就叫做《三重战场》，它里面就讲到哈，魔鬼最怕什么？魔鬼最怕基督徒跪下来彼此认罪。当基督徒跪下来彼此认罪的时候呢，魔鬼就颤抖啊，他是那本书讲的哈，我相信他可能也是从这里得到灵感，就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魔鬼就知道这场战没法打，他扭头就走，马上就走，因为他知道打不赢的。所以顺服神是我们跟人建造美好的关系啊，就这个和平 number one 啊，必须要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得到外在的和平或者外在的平安，因为我们内心不愿意顺服神。下一个，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一二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他这里讲什么？他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要拒绝世俗的引诱了，就应该寻求与神建立关系哈。当我们愿意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神也会自然的来跟我们，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好事情就发生了啊。他用了两个形容，一个就是我们的手啊，一个是我们的心啊。他这里说的两个什么人呐、啊？什么人呐、啊？实际上就是一种人啊，就是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神来洁净我们的手啊？这个手就是说行为，就是我们的行为不当，我们的行为有罪了啊，我们的行为不好，要神来帮助我们啊，要神来饶恕我们的行为上面的罪，这就是有罪的人。所以这是外部的，心怀二意的神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二意，我们雅各书第一章也提到了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没有定见。我们也看见哈，就是啊，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也那里也说哈，耶稣也说过，我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哈，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只能侍奉一个主人。你要侍奉两个主人，那就是心怀二意啊。在那个以利亚跟450个先知对决的时候，他也曾经问过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到底认为谁是神呢？假如耶和华是神，你就顺从耶和华；假如巴利是神，你倒不如去顺从巴利。你们心怀恶意要到几时呢？啊，我们不能这样子啊。所以他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假如还是不清楚的话呢，那我们的手也一定会有问题哈。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个关键，就是我们决定要去亲近神，决定要亲近神，就我们必须要顺从神啊，这是他讲的。好，这也是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 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难理解啊，是不是啊？刚读到的时候好像有点困惑，是不是觉得很困惑了？好像鼓励我们去感受那些负面的情绪，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子啊。它实际上它真正的含义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过犯，而因此带来真正的改变。愁苦悲哀哭泣都是反映我们的那个真诚的懊悔啊，愿意真心的改变，我们就外部就会有愁苦，要么有悲哀，要么有哭泣，要么全部都有啊，不一定说我非要啊嚎啕痛哭那才算了，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那种态度，心里面的那种态度。所以笑转为愁苦，欢乐转为愁闷，他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够欢笑了，我们就不能够欢乐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之前对之前觉得能够令我们很开心的、令我们很欢乐的那些东西，我们不再这样做了，因为我们的心思已经改变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真心要悔改，从心灵上真心的悔改，也导致我们的行为、外部的行为也有根本的改变。第十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自卑是什么？自卑就是真心的悔改，就刚才说了，我真心的顺从神。这里又有一个悖论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见有悖论，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给我们好像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悖论，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天上的道理和人间的道理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我们要在主面前自卑，我要取代自卑，反而主就让我们升高啊。实际上反过来也一样哈，我要取代高，神就让我们低。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有一个人去参加那个宴席哈，这个人呢，他就施施然的就跑到那个首席上面就坐下来。耶稣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会吃亏的。为什么？因为假如那个主人说：‘哎呀，某先生，你不能坐在这里，你不能坐在这个高位，那个才是你该坐的’，你就很羞愧，是吧？”耶稣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去坐在那个末位那里，等那个主人来说：“哎呀，先生，你这么高贵的人，你不应该坐在这里，你应该坐在那里。”那时候你就有这个荣耀了。这就是一个 paradox 啊，这就是一个悖论。你越在神面前你要高，神就会越让你低。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也不一定哈，我们不一定说马上就能见效哈。这个神让我们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高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弟兄啊，比如说我得罪了某个弟兄，是吧？啊，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去了那个弟兄面前，我向他认错，我觉得啊，对不起，我做错了，啊，我是很谦卑，是吧？不要 expect， 不要认为这个弟兄霎时间就觉得，哎呀，你原来这样子，霎时间你就很高，你不要 expect 这样。那个弟兄可能口头原谅你，但是心里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那这个不就不成立了？我已经自卑，我如何升高？这个高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高其实就是你自己在神面前，你自己在神面前你被提升了，你自己会知道的，这个事情我原来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因为神的缘故我去道歉了。这个弟兄还没有原谅我，但是我自己 在神面前我已经长高了，神也知道，我也知道，他讲的是这个啊。所以啊，这里就是四到第十节就讲的就是啊，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要顺从神。好，第三点呢，就剩下两节的经文，我们没有权利去审判他人。先讲一个圣经的故事，这就是在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那个犯奸淫的妓女被带到耶稣面前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死他，然后就问耶稣应该怎么办啊，耶稣就说让没有犯罪的先打第一个石头。我必须说哈，这一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了，在古卷里面是没有的。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新约古卷是没有的啊，所以的话了，很可能这一段经文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啊。但是呢，所以啊，我在讲台上讲这个的时候，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起码是一个教会传统，或者说起码比教会传统更可信的一件事，它毕竟写在新约里面了啊，所以它的神学却是非常的鲜明。它虽然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可以讨论，因为古卷没有，我就不能说啊，它就是一定是原著，一定是真，但是它有很权威的，它的权威性特别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神学。我们的角色是爱人如己啊，就如同神爱我们一样，审判的权利是在神那里。如果我们试图去审判他人，我们就是贱人。那些犹太人问耶稣，这个女人犯了奸淫怎么办？犹太人他们本来想审判这个女人，但是他们来想试探一下耶稣。耶稣本来是有权利审判他的，耶稣是神，但是呢，耶稣没有审判他。耶稣说完那句话以后，那些人一个一个走了，那些犹太人从老到小就走了。然后耶稣问那个女的，他们都不审判你吗？那我也不审判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是神啊，耶稣是有权去审判他，但是耶稣没有审判他。难道耶稣真的没有审判他吗？耶稣其实到了最后要审判他的。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坐在上面的是耶稣。有一天耶稣同样要去审问这个女人，但是此时此刻他不审判她，他给她恩典，我也不审判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榜样，我们没有权利，我们的义务是爱人，而不去审判人。下面的经文就会讲这个。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的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而是审判人的，而是判断人的。啊，这说了哈，我们不能够彼此批评，我们的责任是不能论断弟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新约的律法是什么？新约的律法大诫命，耶稣说爱神爱人，这就是新约的律法啊。他总结了旧约的律法，实际上他简化了，而且他要求更高，要爱神爱人，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没有要我们去评断人家。所以当我们论断弟兄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不遵循这个律法啊，就是论断律法啊。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那我们 是 不应该做的、啊、连耶稣都不审判那个犯奸淫的女人。然后下一句，最后一句，他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位能救人也能够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只有一位，就是那位能救人也灭人的，就是神了。耶稣有权，刚才说了，他有权去审判那个女人，但是耶稣没有审判他。为什么？耶稣让他先回去，耶稣知道他过了不久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希望这个救恩能够来到这个女人这里，他希望他得着永恒的生命，他就是能够救人的那一位，同样他也是能够灭人的那一位。假如这个女人到了以后她还不悔改，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耶稣同样能够灭她。就这里就说了，那能够救人和能够灭人的就是那位神，就是能够灭人的就是坐在审判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只有神能够有资格去评判人家。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爱，通过我们对弟兄姐妹的鼓励，让他们成长。我们没有资格去审判人家。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那里说，他的仆人或跌倒或站住，自有他的主人在，你是谁？同样说了这句话，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如何。那今天啊，我就很快的用十二节的经文介绍了争执的来源，就是我们的欲望和自我中心，还有和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谦卑，向神寻求指导啊，我们的顺服啊。我们也被提醒，我们无权去审判或者批评他人，这是神的责任。那到了最后，我对大家有一些鼓励，就是我们回家去，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私欲常常的搅扰我们，让我们没有安宁，或者有哪一些私欲让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遭到了破坏，或者我们又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因为一些私欲，因为自己的一些骄傲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我得罪了弟兄姐妹。假如有，我们要学习首先在神面前顺服下来，然后我们去制造和平，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去道歉，跟他和好，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会，就算不是没有完全没有纷争，也会少很多，也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合一的和谐的这么一个教会啊。这就是今天雅各书十二节经文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还有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慈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经文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外部的斗争是来源于我们内在的私欲。你也提醒我们，只有顺服在你的主权底下，这外部的和平那才是可能的。感谢你，感谢你，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却走在相反的路上。感谢神，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也让我们更加的吸收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谦卑，那种的温柔，那种的爱出来，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诫命，让我们去爱神爱人。我们很多时候行不出来， 因为我们还有心里面还有私欲，也请你饶恕我们，坚固我们，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